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我相信圣徒若能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就必定能过敬虔、端正、得胜仇敌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原因。谢谢你选择和我一起收听空中神学院基要真理课程。今天是第十七课，张老师将要谈到的是天使论。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张老师。还记得上一课我们提到有关教会的圣礼和领袖两个课题，从教会的两大圣礼，就是圣洗礼和圣餐的教导中，说明了人借着受洗归入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得与和众信徒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共享爱的团契生活。此外，信徒和信徒们又同心合意，借着统领圣餐，预尝天上羔羊的宴席，同心期待以后天上的新郎新娘的婚宴。上帝也在教会中设立了长老和执事、牧师和传道，让他们可以带领信徒彼此服侍，彼此配搭，各尽其职，渐渐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有关天使。弟兄姐妹们，对于天使你认识多少？请问你见过天使吗？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来守卫他们，您相信吗？你是否有兴趣想多了解天使？好，就让我们存着快乐的心来看看天使吧。在我们的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查考圣经的真理。为着今天有关天使的课题，我们恳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奥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诗篇148篇2到5节，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 并都造成。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可见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天使是一个灵体，也是上帝的使者。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雅各梦见天使，一个梯子上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创世纪三十二章一节，雅各仍旧行路，上帝使者遇见他，这个上帝的使者就是天使。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个天上的使者也就是指天使。现在的人不相信天使，但是在圣经里面，无论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记载天使。圣约中有34卷的书提到天使，17卷在旧约，17卷在新约。单单在旧约就提过超过100次，在新约有超过165次提到天使。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看天使的名称。天使的名称原来是指使者或者是受差遣者的意思。在列王记上19章2节提到人的使者，创世纪28章12节提到神的使者，这两个名称都是称天使。作为神的使者，天使是天上的存有，受上帝差派承担使命的。他们还有一些不同的名称，例如他们被称为神的众子，他们被称为圣者，他们被称为大能者，他们被称为守望者、活物、大军、万军、耶和华的使者、主的使者、天军、天兵。接着下来，让我们看天使的组织。天使的组织可以分成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有天使长，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犹大书九节告诉我们，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肯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第二方面，他们有万军、大队和营之分。列王记上22章19节，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他左右。路加福音2章13节，忽然有一大堆天兵，从那天使赞美上帝说。马太福音26章53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摸。第三方面，天使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他们有军营的编制，他们有天使长，他们有分组，有二位一组、三位一组、四位一组、七位一组、十二位一组的组织。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天使的属性和本质。天使既然是上帝的使者，可见他们可以和上帝面对面的接触，从某个层面来说，他们的地位比人还高。天使肯定也是受造物，所以他们是圣洁的，是未被玷污的灵，他们保存了原来的本质。接着，让我们把天使的本质分成六方面来描述。第一方面，天使是灵体， 从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是奉上帝的差遣为人类提供服务的。所以天使是个灵体，他们本身没有心体，天使也是整体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天使是灵体，所以他们没有性别，也不嫁也不娶。天使的数目不会加增也不会减少，因为天使没有衰老也不会死亡。第二方面的本质就是天使是受造之物，天使是被造的。天使在受造的时候曾经向上帝赞美歌唱，这是记载在约伯记38章6到7节。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天使。第三方面的本质就是天使有智慧。天使有智慧，他比人更有智慧，所以他拥有上帝百般的智慧。天使有智慧，所以他能够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天使有智慧，他们可以彼此了解，也能够明白人的心意。天使有智慧，所以他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他们说话流畅，会回答问题。尤其是但以理书中的天使，他说话有技巧，能令人信服。天使有智慧，他看见所多玛人的罪恶滔天，于是他就灭绝他们。天使有智慧，能考察人心，有蒙启示的知识。天使有智慧，也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第四方面的属性就是天使他本身具有自由的意志。天使既然是个灵，所以他不用受人类的自然律所限制，所以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封锁的监牢中，把彼得从监牢中救出来。他也可以在火焰中上升。第五点的属性就是天使有能力。天使有能力，而且对上帝诚实、忠心和顺从，有时他可以以使者的身份出现，为人带来上帝特别的命令和指示，有时他为人带来特别的帮助，例如他为以色列民征战，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援助。天使的能力是超然的，他可以保护人。天使的能力比人更强，但是呢，却不是全能的。天使有能力，他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他在上帝的管制之下。第六个本质就是天使本身具有圣洁的本质。在使徒行传10章22节、启示录14章10节的经文中称天使为圣天使，可见他们拥有圣洁的本能。犹大书6节也指出，一切的天使在最初都是圣洁的受造之物，由此可见，他们如果不犯罪的话，他们就是圣洁的。但是有时天使也会犯罪的，可是他们犯罪以后却没有救恩，他们就等待末日的审判。所以当天使犯罪以后，主会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待末日的审判。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6章3节中告诉了我们，在末日审判时，我们可以以复活的身体来审判天使。接着下来我们看看天使的等级。天使也有分等级的。第一就是天使长。在圣经中只有美加勒被称为天使长，或者是高等的天使。此外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曾提过有一个以上的天使长，显然可见天使长只有一位，那就是米迦勒。第二个等级就是大军，这个名称呢是指一群高等的天使，意味着天使之中还是有等级之分的。在这一群大军中，米迦勒显然是为首的，因为他是天使长。第三个等级就是执政掌权者。在保罗的书信中一共有7处的经文提出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三章十节，六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二章十二节和十五节。保罗说，这一群的天使是管制宇宙的善良天使，他们掌握超乎常人的权柄，可以操纵世界上的事情。他们比人更有权能，他们有威严和权柄。接着我们看看一下天使的名称，米迦勒。让我们看看圣经中对他有关的记载，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灵露在翅上的必得拯救。由此可见，米迦勒是唯一拥有称号的天使，他被天为天使长，他也是这个等级中唯一的一位天使。再让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记载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和二十一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从这段经文显示了，米迦勒是以色列国的护卫天使，他负责对抗从波斯来的魔君。第三段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十二章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段经文里面显示了，在末日的大战中，米迦勒要带领诸天军和一切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米迦勒的任务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保护以色列民，代表以色列人向撒旦征战，又在灾难中和撒旦的使者征战。第二方面，他在教会被提的时候，在空中大声的疾呼，宣告时候到了。第三方面，他曾经为摩西的失手和撒旦争辩，但是他不审判撒旦，只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上帝。第二个名称就是加百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人，或者是上帝是强的。加百列似乎是上帝的一位特别的使者，他负责上帝国度的计划，他在圣经中曾经四次被提及。加百列向先知和以色列民显明跟说明了关于弥赛亚以及他的国度的计划和目的。加百列曾在一段重要的经文中解释关于以色列人的七十个契，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加百列告诉玛利亚，他所生的一位将要伟大，并且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施行管制。在但以理书八章十五到十六节，加百列向但以理解释有关日后的帝国的事情，如马代波斯和希腊，以及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上等事情。加百列也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的诞生。第三个名称就是路西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亮者或者是诚心，他可能是上帝一切受造物中最有智慧也是最美丽的一位，他原初的地位是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基路伯之上。第四个名称就是基路伯，有关的经文记载在诗篇八十篇一节，领约瑟如领羊寻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的上的，求你发出光来。第二段经文记载在民书记七章八十九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具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基路伯的任务有四方面，第一方面， 他们是上帝至高主权和圣洁的宣告者和保护者。第二方面，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指出，他们要站在伊甸园门外守卫，看管生命树，不让任何的罪人进入伊甸园。第三方面，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说，他们是至圣所月柜上用金造的像。第四方面，以西结书一章一节指出，他们是以西结意象中上帝荣耀的服役者，他们在上帝的荣耀中显现，预备审判。基路伯的相貌很特别，他有四个面孔，人、狮子、牛和老鹰。他们有四个翅膀，他们的脚像牛犊，闪亮如光亮的铜。第五个名称就是萨拉佛，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燃烧者。有关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二到六节。其上有萨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有一萨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从这段经文，他描述了萨拉佛环绕上帝的宝座。他有六个翅膀，他三次重复的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的宣告重申了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站在上帝面前侍奉他的人也必须是圣洁的。可见他的职责显然是赞美神，并做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特别是与他的圣洁有关的服事。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大多数的天使没有个别的名字，但是他们都被称为蒙拣选的天使。原来他们也有上帝的任命，有时他们被称为教会的使者，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看天使的工作。天使的工作可以分为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侍奉上帝。天使对上帝的侍奉主要是敬拜和赞美。天使赞美上帝，记载在以赛亚书六章二节到三节。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第二，天使敬拜上帝，记载在希伯来书一章六节。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动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全卑下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三，天使为上帝的作为而欢呼，约伯记三十八章七节。那时诚心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天使也侍奉上帝，记载在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此外，天使还侍立在上帝的面前。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我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九节，米迦雅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天使也执行上帝的审判， 在启示录七章一节和八章一节中，我们发现天使们参与了末日审判的工作。天使的第二方面工作就是侍奉基督。由耶稣基督降生之初到他的第二次来临，天使都担当侍奉基督的重要工作。天使对耶稣基督的侍奉更是基督神性的证明，正如天使环绕父的宝座，天使也照样服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首先，天使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加百列向玛利亚解释，他的儿子将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将要在他父大卫的宝座上施行管制，他有一个永恒的国度。第二方面，天使也宣告耶稣的降生，并且和众天使一起来赞美神，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三方面，天使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保护耶稣。天使将希律王的恶意告诉约瑟，命令约瑟带着耶稣逃往埃及，直到希律王死了，天使又在指示约瑟在安全的时刻才回到以色列地。第四方面，天使在基督受试探后来服侍他。这里的服侍包括当基督经过40天试探的疲累之后，给他鼓励并且给他事物，正如天使向以利亚所做的一样。第五方面，天使也侍候耶稣。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耶稣的力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的属灵征战，正如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与撒旦的征战一样，所以当基督正在为面前的苦难挣扎痛苦祷告的时候，天使就出现加给他力量。第五方面，天使也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到7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捆开坐在上面，他的样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灰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天使带领妇女进入空的坟墓，看空的裸尸布，好让他们确实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并且要他们将这个信息向世界宣讲。天使提醒妇女耶稣较早时候的应许，他在第三天将要复活，已经实现了。第七方面，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也有天使的出现，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到十一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第八方面，天使会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同耶稣基督一起降临。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可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使会安排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召聚以色列人回到圣地，预备弥赛亚的再来和统治。当耶稣回到地上，他也会带着千万的天使同来，增添得胜的荣耀。天使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侍奉信徒。在希伯来书1章14节，天使称为服役之灵，他们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第二方面，他为查看圣徒的形式。彼得前书1章12节，你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哥林多前书4章9节，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此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11章10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第二方面，天使也会帮助搭救人，记载在诗篇34篇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使徒行传5章19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第三方面，天使会提供肉身的保护。当大卫逃避非利士人，他经历过天使肉身方面的保护。天使可以破坏上帝百姓的仇敌的计划，天使也能保护那些向耶和华寻求保障的人，使他们肉身不被伤害。天使也可以从监狱中释放使徒，又释放彼得。天使也保护在灾难中的144,000人。第四方面，天使为信徒提供肉身的供应。例如天使曾经喂养以利亚，使他肉身的饥饿得饱足。那时以利亚刚走完长途的旅程，疲弱不堪。第五方面，天使会帮忙搭救人。天使会保护安慰人。诗篇91篇11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使徒行传27章23到24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天使会护送灵魂，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可见天使负责把人的灵魂引到乐园。此外，天使也会传讲上帝的律法。加拉太书3章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使徒行传7章53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仅不遵守。希伯来书1章2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即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天使也会保护召聚选民。但以理书12章1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赤上的必得拯救。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天使也要从主耶稣降临审判万民，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从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天使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第一，他参与世界列国的管制。但以理书12章1节显示了天使长米迦勒负起保卫以色列国的责任。但以理书4章17节这段经文显示天使奉命看守世界上列国和列国的执政者。启示录8章到9章也描述了在末日大灾难的期间，天使们会参与对世界列国执行上帝的审判。此外，天使也参与恶人的审判，天使要将作恶的人跟义人分别出来。根据马太福音13章41节到42节之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天使也向恶人施行审判。使徒行传12章23节，希律王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使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天使也宣布将要来临的审判。启示录14章6到7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天使也参与教会的责任，他的基本职分就是帮助信徒，他要传达和启示真理，使教会得到益处。他还有一些特别的职分，就是他带来祷告的答案，他帮助基督赢取人心，他们查看基督徒的次序、工作和受苦。在信徒有危难的时候，他们会鼓励信徒，信徒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看顾他们。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相信在现今的时代，天使仍然继续的执行他们的工作。当然，上帝不一定要使用天使，他也能直接的成就一切的事，但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愿意选择天使。然而，不论是上帝是直接的成就，还是透过天使去完成工作，信徒都应该认定这一方面。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一课天使的讲论，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当新鲜的课题，请问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对于天使，你的理解又如何？如果你仔细阅读启示录，你会发觉天使参与的侍奉特别多。你也可以知道，在末日审判的事上，天使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至于我们呢，是否能够把自己在末日时代的使命和任务拿来和天使做个对比，也许会带给你一些有效的提醒。身为末世的信徒，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听，然后末期才来到。可见传福音是上帝给你和我最重要的大使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扪心自问，在传福音的事上，我做了多少？请你将自己传福音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寄给我，好让我有机会为你献上感恩的祷告。下一次节目中，我们再见。
爱我们的天父是无所不能的，他必施展大能来保护他的儿女，用各种方法来照顾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处在患难中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有几个盼望，那就是父神会安慰我们，他会以奇妙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平安，他也会赐全能和力量给我们，有天使的保护，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吧？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